一连串满的布道，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有关于生命的议题。
咱用这届布道会探讨生命的议题。
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主题是生命的问号。
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生命的问号。
我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人一出生就有千万个为什么。
咱相信，咱一出世就有很多问题。
也因为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得到一些解答。
因为很多问题，咱要得到答案。
所以人也透过了教育，也得到了很多人应该知道的问题的答案。
所以透过教育，咱了解很多答案。
但是人生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即使到了离世，我们还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但是人生有很多问题，咱到死了后，拢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那即使有一些问题，我们不知道答案，其实也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
其实咱不知道答案，也无影响咱的生活跟生命。
但有三个人生命的问号，它影响着我们将来生命得救的问题。
但是有三个生命的问号是影响咱的生命。
所以这样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在活着的时候能够找到这样的解答。
所以这个答案，咱爱得到这个答案。
那人生到底有哪三大的问题呢？
那人生有多三种问题呢？
第一个，人到底是从哪里来？
第一，咱人是为倒位来的？
到底人死了，将来要回到哪里去呢？
人死了要去倒位呢？
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答，我们就无法来了解到底人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
那是这两个问题，咱无得到答案，咱就唔知影咱咧世上要安怎。
如果你今天问我说，请问传道人你是从哪里来的？
那是问到咱传道是对倒位来的？
你到底在这边要做什么？
咱伫遮要做啥物？
你这边结束，到底你要回到哪里去？
伫遮结束了后要去倒位呢？
如果我的回答是我忘记了，我还没有想清楚。
那是咱回答是咱唔知影要去倒位。
那你可能会跟我讲说，你真的是糊里糊涂的来，糊里糊涂的坐在这里，糊里糊涂的待会不知道要回到哪里去。
那你就会跟我说，你很迷惑的，你这很迷惑的要回去。
所以我想任何人问这个问题，我们绝对能够答得出来的。
所以咱 我想咱回答这款的问题，
绝对不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要何去何从。
没迷迷糊糊的回答。
可是，如果用这样的问句来问问你我的生命呢？
但是用这款的问题问咱的生命，
它就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也是应该我们要探讨、要明白的问题呀。
它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将来不知道要何去何从，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那你现在活着到底意义是什么？真的会产生问题的。
那是咱不知道咱的生命是安怎，以后要安怎，那咱就不能来继续。
有人说人类的由来会影响到我们拜神的问题。
人说人的来源会影响咱。
那拜神的问题会影响将来我们得救的问题。
拜神的问题会影响咱得救的问题。
可能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还在平安之中，我们不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
可能咱生命在平安当中，咱没去想这个问题。
当你的生命陷入在一种困境，还是面对一种很多的疾病的时候。
当咱的生命在困境，还是一挂病内底的时阵，
我们的生命就很容易进到一种迷惘之中了。
咱的生命就会进入一挂问题内底。
圣经中有这么一个君王，
圣经内底有一挂王。
啊，他非常的有权势、有财富、有智慧。
伊有足侪名财秘地慧。
他不断的透过他人生一切的享受，来去明白人生的意义、价值到底是什么。
伊透过足侪物件去明白伊的生命是虾米。
他不断的问自己，这一生当中到底要追求什么才是美好的事情呢？
伊一定问家己生命是要追求啥，才是真正的目标。
他不断的用各样的方式来试验自己的内心，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
伊寻求生命的意义。
好，我们来参考传道书，请看第一章。
咱来看传道书第一章。
传道书的第二章，好，抱歉，第二章来看第三节。
传道书第二章第一节。
传道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第三节。
第二章第三节。
第三节，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好，所以这个君王就是所罗门王。
所以这王就是所罗门王。
他不断的用各样的方式来探求做什么才是一生中最美的一件事情。
他用很多方式去追求什么是人生里面最美的事情。
那第四节他就开始为自己动大工程了。
第四节他就为自己做很多东西，
建造这些房屋，让他能够身心得到舒畅。
建造房屋，让身心可以爽快。
美化绿化，造了很多的园囿。
做这些园囿。
第七节说买了很多的仆婢来服侍他。
第七节说买很多仆婢来服侍他。
他说君王得了很多的金钱来做这个积蓄。
王得到很多钱来做这些事情。
有很多这些唱歌的男女使他能够得到舒畅。
还有很多唱歌的男女来让他人生可以爽快。
而且娶了很多的妃嫔，很多的太太。
还有很多妹。
圣经特别提到他有一千个后宫。
圣经里面说他有一千个妹。
我看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如果要等同于所罗门这样的财富跟享受，应该没有这样的人。
我想咱人咧，今麦的时代有这款的享受是无可能的。
我们来看第十节。
咱来看第十节。
他说他眼所求的没有留下不给他的。
伊讲那无求的无予伊的。
心所乐的没有禁止不享受的。
心爽快的无得到的。
你眼看见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那看到什么就有什么。
你心想到的没有一件你没有办法都能够得得到的。
那想到的东西都可以得到。
所以到后面呢，第十一节就做了一个结论呢。
第十一节就做一个结论。
他都查看手中尽的一切是跟他劳碌所成的功啊。
这王你看伊所做的一切功，
那得到的结果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
得到的结果拢是空的，拢是咧捕风。
我们想说所罗门啊，他是一国之君，得到了这么多的财富跟钱财。
咱讲到所罗门王，伊是王，那得到足侪物件。
他的生命却产生了更多更大的问号了。
伊的生命但是伊的生命产生了足侪问号。
因为日光之下没有一件事情是达到永恒的。
因为伫日光之下，无一个物件是足会当足久的。
所以追求名利地位也不是我们活在世上能够真正满足于人内心的。
所以追求名利也是地位，不是咱会得到的代志。
在二十世纪美国有一个文豪叫做海明威
在20世纪有一个文豪叫做海明威，
他写过一个小说，得到最崇高的诺贝尔的文学奖。
伊写伊写到一个册，得到文学的奖。
他那一年得奖是54岁。
伊得奖的时阵是54岁。
可是没有因为得到，他心里面就满足，反而感到更大的虚空哎。
伊得到这奖嘛，那是有足侪虚空。
那7年之后呢？一次的打猎，用猎枪举枪自尽了。
7年了，伊咧拍猎的时阵，用枪来自尽。
那这个结果其实让我感到非常的错愕跟惊讶。
这个结果让我感觉足错愕，还是那就惊讶耶。
为什么一个人追求他人生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为什么一个人咧追求伊的生命的目标已经达成啊？
不是一个人，这是享受，而且他的人生应该是更加的满足才对呀、
啊。一个人得到伊生命的目标，应该是就满足的。
那得到了一切，到后面我们就看见了，却是他生命当中最孤单的时刻。
得到一切反而是伊上孤单的时阵，
最空虚也是人生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
上空虚那是生命中上危险的时阵。
如果从他的著作里面，我们不难看见他带有一个非常悲观的价值。
那是咱看伊的著作，就会使看到伊。伊就悲观呢。
那为什么这个著作能够得到这么崇高的这个诺贝尔的文学奖呢？
是安怎这悲观的著作会当得到诺贝尔的文学奖呢？
显然的，他的著作里面勾起了人心中的一根心弦呐、
啊。就是这个著作，让人有足侪感觉。
啊，让人的心中感到一种共鸣感啊，感到一种啊，人生就是这样啊，
让人感觉人生就是安呢。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小说得到这么崇高的奖项呢？
到底是什么款的小说会当让人得到安尼的感觉呢？
这个情节非常的简单呢、啊。
这情节就简单呢。
他说，在一个小岛有一个老人。
第一个。岛顶面有一个老人，
他为了证明他虽然老，他还是能干的，还是有用的。
伊要证明伊虽然足老的，但是会使做足侪物件。
就这样，他独自啊，就每天的出海，但是经过了84天，一条渔获也没有。
伊出海，但是84天拢无得到一条鱼。
但他还是不放弃，
但是伊无放弃。
就在第85天，
伫第85天的时阵，
照常的出海，没有想到他钓着这个鱼线呢、啊，感受到一个强大的拉力了。
伊咧钓鱼，感受到就大的力量。
那这个拉力，他肯定的相信啊，在这个鱼钩的那一端，一定是一只很大的鱼啊。
伊相信伫另外一边是。就大鱼啊！
哦，他怕了啊！这个线如果拉得太紧，会断掉。
伊惊这线那是伤硬会断去。
就这样经历了3天3夜，不断跟这个大鱼啊在周旋呐、啊。
就安尼经过三天三暝，伊咧甲这鱼咧搏斗。
他说：“如果得到这个大鱼之后，回去一定可以肯定我这个老人还是可以抓鱼的。”
伊讲，伊想讲。那是得到这鱼啊，那会当证明讲伊啊会使捕鱼。
那没有想到，到了第3天哦，他看这个大鱼突然浮在这个水面上。
想袂到三天了，这鱼浮咧水顶面、
哦，是一只很大的马林鱼啊，
是一只足大的马林鱼。
他看了之后啊，这个3天的疲惫感全部都消失了。
伊看到这鱼啊了，三天的忝拢 无去啊。
这个时候鱼累了，他也累了。
这时阵鱼忝啊，伊嘛忝啊。
最后就用这个鱼叉来制服了这只大鱼。
上了，伊就用鱼叉来抓着这鱼。
啊，那后来鱼太大了，没有办法搬到这个船身上面了。
了，这鱼上大，未当用船用船来载。
啊，后来就把它绑在船的旁边，就这样偷运的要带回这个港口了。
伊就把鱼绑在船的边，拖到拖到厝内内底。
啊，他享受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享受这个成果了。
伊想讲会使享受这成果。
啊，因为这个鱼叉啊，叉在这个鱼身的身上流了很多的鲜血。
因为这鱼叉叉到，和鱼流足侪血。
哦，正当说享受放松的那一刻，突然有一只鲨鱼一口啊，就把他的鱼货给咬了一大块了。
伊咧享受的这成果，突然有一只鲨鱼甲这鱼夹一嘴。
那这个时候呢，哇，这个老人啊，哦，又再次鼓起这个最后的体力啊，要跟啊这个鲨鱼来周旋来搏斗。
这时阵，迄老人佫用伊上伊的精力甲鲨鱼搏斗。
啊，后来呀，用这个鱼叉制服之后，这个鱼也沉到大海去了。
了，这鱼嘛沉落去啊。
那接着就是一群的鲨鱼的出现了。
上了一群的鲨鱼就出现了。
所以到后面这个老人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就眼睁睁看着鲨鱼一口一口的把他的鱼货给吞吃掉了。
这老人没办法，就看到鲨鱼把甲这鱼啊拢吃了去啊。
那之后呢？到了港口剩什么呢？剩一具鱼的白骨啊。
到了 港口就剩那鱼骨头啊。
这就这么简单的小说的情节得到了最崇高的诺贝尔的文学奖。
最简单的情节得到最大的奖项。
我后面去思考这个小说里面它是以悲剧来收藏的。
我想说这小说是用悲剧来收藏。
其实在海明威的一生当中凸显出他对人生的绝望感。
其实在海明威生命里面凸显到人生的绝望感。
这个小说里面我开始反省自己的生命。
在这小说里面我开始在想我的生命。
我自己得到一个这个小说里面跟我生命的对应了。
我在想我的生命跟这小说有对应。
这个海比喻好像这个世界一样。
这海那亲像咱这世界。
这个老人，这个捕鱼的人，就是世上追求成就感的这些我们每一个人啊。
哎，抓鱼的人就是咧寻找成就感的人。
那得到这个鱼货马林鱼，就是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成就。
得到鱼就是得到生命内底上大的成就。
一只鲨鱼的出现代表一个疾病的产生。
一只鲨鱼的出现就代表一个疾病的产生。
之后一群的鲨鱼的出现代表死亡的临到了。
一群鲨鱼出现就是代表说死亡的来到。
这不就是真实呈现我们生命的状态吗？
这就是呈现我们生命的状态。
当死亡临到的那一刻，
当死来那时候，
人后面的结局不就剩下一具白骨吗？
人的结局就剩骨头而已。
所以我在想，海明威因为不认识主，他没有这样永生的盼望。
我想说海明威没有实在主，没有生命的盼望。
所以其实他得到了这个成就感，走到最后他觉得既然结果都是一具白骨，早走晚走还不是都要走。
所以他得到成就之后，生命就剩骨头，他不知道 要去哪里。
我们来看传道书，这个传道的怎么来论人生。
我们来看传道书，
我们请参考传道书的第九章。
我们看传道书第九章。
传道书的第九章
第九章，
第九章来看第三节，来看到第六节。
第九章位第三节 看到第六节。
传道书的第九章第三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他们永不再有份了。在第三节说日光之下有一个祸患，
在第三节讲到日光之下有祸患，
就是人世间最公平的一件事情，
就是人心上公平的代志，
就是我们的归处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所以第四节就做一个对应的比喻啦，
第四节就做一个对应的比喻。
他说活着的狗啊比死的狮子更强啊，
他说我的狗比狮更加强。
生命活着有价值，死了一点价值也没有。
生命活的有价值，但是死了都没有。
那狮子活着万兽之王，死了不如活着的一条狗啊。
死了后的狮没亲像活的狗。
所以第五节说活着的人啊知道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间。
第五节讲到活的人都知道有死亡，
虽然死亡是你我没有经历的事情，但你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来到。
虽然死亡是我们都会经历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都知道有这个结果。
那一旦死了之后就没有任何份，没有任何知觉了。
咱若死了后拢无知觉啊，
过去生活的一切的爱恨情仇，这一刻里面全都消失了。
爱恨情仇，死了后拢无啊。
所以有人说，今生的成就等不懂来生的成就跟价值呢？
有人讲到，我的成就，无代表死了后的。
从圣经的这一段，这个是被否定的。
为圣经这段 是被否定的。
所以很多人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生命的真相。
有人说生了没带东西，死了也没带东西。
我们来看传道书第八章，来看第八节。
我们看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
传道书八章八节，无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所以圣经特别提到说，没有人有权力掌管自己的生命。
圣经说到没人可以掌管我们的生命。
所以这边提到说，这个征战无人能够免的。
所以圣经讲到这真正无人会使避免，
所以死亡对人的生命，它是一场战争，一场征战。
所以死是咱的一个征战，
征战一定是有输有赢的。
征战是有输有赢的。
可是，在死亡这个征战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胜得过他。
但是咧，死亡这个征战。没一个人会赢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生命死亡这个议题，每个人最后都是输的。
每一个人在生命这个议题里面都是输的。
就像海明威的人生走到后面，他自觉了人的剩下不就是一具白骨吗？
就亲像海明威的想法，就是人的结局都是骨头。
你会想说，哇，传道你这么讲，我不听这场布道的时候，我觉得我人生还有希望，这么一听好像没希望了。
那你会感觉传道你这样说，那我的人生就没希望啊。
我们应该要探求的是，到底人真正要的是什么。
我们的寻求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到底要寻求什么。
曾经有心理学家叫做马斯洛提出了人类的五大需求。
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马斯洛在探讨我们的人生。
他分别用这个三角形画了五个等分。
伊用三角形的五顶分
啊，用最低层的需求一直提到最高层的需求，
用上低的需求讲到上高的需求。
那最低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是生理上的需要啊。
上低的需求就是咱的生命的需求，
人有吃喝的需要，住的需要。
人有食啉的需求。
但是今天你吃了，不会说明天不用吃，你还是需要。
但是你今仔要食，明仔嘛要食。
这种需要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这需求是永远袂满足的。
你得了，你还要更多。
你得到哪爱得到更卡侪。
那第二个人有一种安全的需要。
第二个人有一个安全的需求。
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自愿到这个战乱的国家去生活的。
我想无一个人是咧战乱的国家来生活。
因为在安全的国家里面，我们能够活得很安定。
因为咧安全的国家，咱的生活会较安定的。
第三个人有爱跟归属的需要。
第三个人有爱加归属的需求。
所以今天人不能够一个人独自生活，人要有横向人与人爱的连结。
所以人爱有加其他人的连结。
第四个人有被尊重的需要。
第四个人有尊重的需求。
那最顶端的，他所说的人最持久的满足感、需求感，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
相关的需求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好，
这就是他提出来的心理诉求。
这就是他提出的咱的需求。
但是有更多人达到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需要之后，还是很虚空啊。
但是很多人得到的自我实现的需求，那很虚空的。
就像所罗门王走到后面，得到了这些还是虚空。
亲像所罗门王得到这东西，还感觉虚空。
又好像这个海明威得到了这么崇高的奖项，还是虚空啊。
亲像海明威得到这奖项，还是虚空。
有人就提出来，在自我实现里面有更大的需要，也是生命中终极的需要。
有人提出那有一个需求，
谈的就是宗教方面的需要，
就是宗教方面的需求。
这个宗教就是谈神的问题，谈永生的问题。
这宗教的问题就是谈神的问题。
这个需要是摆在人的心中，是一定要追求的。
这需求是咱人拢爱寻求的。
如果你生命的追求连不到这个需要，你就得到了，你还是会感到虚空的。
那是咱无得到这宗教的需求，咱的生命那是虚空。
我们请参考《传道书》来看第三章。
咱看《传道书》的第三章。
《传道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
第三章第十一节。
《传道书》，请看三章来看第十一节。
三章十一节。
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圣经特别提到，神把一种心意摆在人的内心深处里面。
圣经讲到神把一个心意放在咱心里面，
所以这个一定要追求的。
这是咱爱寻求的。
将什么摆在人的心中？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中。
将永生放在咱的心内底。
这个永生又叫做永远。
这永生搁那叫永远。
所以可见，在人的内心深处里面有一种永远永生的认知。
所以咱在咱心内底有一个永远的物件。
所以可见，人死了不是就死了就结束了，我们还有一个永远的盼望啊。
咱死了不是就是死啊。咱有一个盼望，
这就是在人的内心之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教方面的需要。
这就是咱人伫宗教顶面的需求。
往往在平安顺境之中，你不会发觉到这些需要。
咧平安内底，咱未福建到咱有这个需求。
当你遇到了困境，连接到生命的危险的时候，这个需要会强烈的在你心中不断的发出这样的需求。
当咱有拄到 困难，咱就会感觉有这需求。
请参考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
咱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
十六节到十八节。
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新实一天。我们这自沾自尽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的却是永远。好，那保罗这边特别提到第十六节说，外体都会衰残。
保罗提到说，咱的身体拢会歹去。
我想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
我想无一个人是有例外的。
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就会随着年纪，慢慢的肉体就会衰残。
咱咧世间，咱的肉体拢会歹去。
可是保罗很特别提到，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个盼望里面，内心却能够新事一天了。
但是保罗提到讲，咱的身体那会歹去，但是咱的心会当搁较新，
因为知道啊，我们将来要承受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了。
因为咱有一个上大的荣耀，
所以第十八节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了。
所以第十八节有一个转折。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的是永远。好，第十八节有两个字叫做原来。
第十八节有两个字叫做原来。
原来它是一种发现，它是一种觉悟。
原来是一个发现，是一个觉悟。
我们常常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很多的代价，走到后面，我们发觉了原来如此。
咱常常遇到一些挫折，到了咱那想讲原来如呢？
这个原来就是生命的真相了。
这就是生命的真相。
这个它一直是存在的，只不过你可能没有遇到事情，你没有去追求。
只不过是咱无拄到代志，咱未去寻求。
当时在你经历了一场病痛，
当咱经历一个病，
一种失去，
一个失去，
一种危险，
一个危险，
一种失败，
一个失败。
这种里面的对生命追求的真相，会从你内心之中发出这个需求。
这咱咧寻求的真相就会出现。
我还在神学院实习的时候，来到一间教会。
我伫神学院实习的时阵，到一间教会。
我听到了一个美好的见证。
我听到一个见证。
有一个姐妹，我们教会的姐妹。
有一个姊妹，
后面因为一时软弱，后来就嫁娶外邦了。
因为软弱，就嫁娶外邦。
他这个外邦的先生哦，其实从小他就是一个标榜无神论者，什么都不信。
外邦的先生是一个无神论的人，
而且他常常会逼迫他的太太啊，不要再去教会了。
常常逼迫因伊的某。
但他太太啊，怎么样逼迫他？他就是要去聚会。
伊先生安怎逼太太就是要去聚会。
那这个先生呢？他姓陈哈。这个陈先生为什么后面也接触我们教会的福音呢？
这陈先生是安怎会接触到咱的信仰？
他说他有一次啊，在坐飞机的时候。
伊讲伊有一摆咧坐飞轮机的时候，
遇到一个很强大的乱流。
遇到一个很大的乱流，
这个乱流让每一个在飞机上的乘客真的都吓破胆了。
这乱流让乘客都很烦恼。
他虽然看起来外表很坚定，但是内心当中却是非常的恐惧。
他虽然看起来很坚定，但是他很怕。
他说任何的危险他都可以用一些方式去躲避这个危险。
他说有很多方法可以避免这个危险。
即使开车遇到危险，他会闪一边，甚至靠在这个路旁。
当他遇到，他可以把他放在边。
可是这个时候他是坐飞机在天空，
但是这时候他是坐到飞轮机在空中。
他既不是机师，他也只能够在飞机当中，他没有办法决定他下一刻怎么办。
他没办法决定 接下来要安怎做？
他过去无神论的观念跟他讲说，你只要认真，你只要啊这个想要做的，你绝对可以做成的。
伊想着讲，伊以前是想要做做啥物，拢会使做啥物。
但是没有想到，在那一刻里面哦，他说：“我是无神论者，我什么也不信，我什么也不靠。”
但是伊感觉迄时阵，伊啥物拢袂使做。
他第一个信念只有自己。
伊只有伊家己。
可是这个信念当下能够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吗？不能啊。
伊这信念袂当帮伊咧解决这问题。
就在这一刻里面，他看见了每一个啊城上的这个啊这个客人啊，每个在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他第一个信念想到他们的神。
伊看到迄足侪乘客拢想到因的神。
他看到佛教，就拿佛珠开始念呐。
伊看到佛教就开始念经。
如果是基督徒，就开始在那边祷告了。
若是基督徒，就开始祈祷。
这天主教徒，他一看就知道这是天主教徒，也在做。他们在困境之中，他的信念，他要依靠他所敬拜的神。
天主教嘛咧挖苦因的神。
那他就在想，遇到困难，第一个信念就是一个信仰。
伊想到拄到困难，第一个信念就是挖苦神。
可是他的信念只有自己，他自己能够救自己吗？不能啊。
但是伊的信念只有伊家己没办法救伊家己。
他突然有一个想法，如果真的坠机了，很多人都知道他死后要去见谁
啊？那是坠机，伊想讲伊要去见什么人？
其他有宗教信仰的人都知道他要见谁，要回去哪里
有信仰的人拢会知影伊要去进行，要去多位。
可是他是无神论者，他说真的最近的我要回到哪里去？
但是伊无相信神，伊唔知要去多位。
所以在这个飞机之中，他想了很多人生的问题。
所以伊想到足侪人生的问题。
当然之后还是能够平安的落地啦。
当然要平安的落地。
但是他里面那个问号，里面那个问题一直都存在着。
但是这块问题拢伫个。
他开始去思想，天地当中一定有神的存在。
伊想到讲，咱这世界一定有神的存在。
那如果真的有神，那这个神到底在哪里？
那是有神，那神伫倒位？
哦，他第一个想到他的太太。
伊第一个想到伊的某。
我太太怎么阻挡呢？他就是要去聚会。
伊安怎阻挡因某？因某就是要去聚会。
莫非他拜的神真的是那个真神？
那是讲伊拜的神就是真神。
他第一次怎么去聚会的？跟踪太太到教会的。
伊第一届是跟踪因某。
后来他在门口徘徊抽个烟，别人以为他是个不是善类哈。
伊了伊咧门口食薰，人想讲伊是歹人。
那后来几次才知道说啊，原来是姐妹的先生呐、啊。
几拜了，人就知影伊是迄姊妹的先生。
后来就邀请他进来了，
就邀请伊入来。
他就问了很多传道的很多生命的问题，问传道人。
伊就问传道足侪生命的问题。
传道人就很轻易的从圣经里面就找到他对应他需要的答案。
传道就足紧的找到答案。
那之后他怎么去肯定这份信仰呢？
了，伊安怎肯定这信仰呢？
就是得到圣礼的时候，
就是得到圣灵的时阵，
他当下的心不再流浪啦。
伊的心无个流浪。
他当下的第一个信念真的有神。
伊当下就知影真正有神。
神就在这里。
神就伫遮。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我们今天的时间或许会有很多的问题，就这个困扰着我们。
咱确实有足侪物件，足侪问题来困扰着咱。
但是生命的这三个问题，我们必须趁活着，我们要把它解决。
但是 生命的三个问题，咱爱家己解决。
天地当中，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
咱的生命是为神来。
我们将来的生命回到哪里去？回到神那里去呀、
啊？咱的生命要回去倒位？是回去神遐。
所以可见，人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就是认识神，就是寻求神。
人的价值就是认识神，认识神。
因为将来我们都要接受他最公义的审判。
因为咱拢爱接受伊的审判。
我们最后来看传道书。
咱最后来看传道书，
请看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来看到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看到第十四节。
看到第十四节。
传道书的第十二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十三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好，所以所罗门王不断地用人生各样的方式来探求人生的意义。
所以所罗门王用很多方式去探讨咱生命的意义。
在这个传道书里面，他看见了很多，得了很多，结果就是虚空。
在传道书里面，他看到很多东西都是虚空的。
到后面下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立了很重要的
结论。他说原来啊，人的生命从神来啊。
他感觉到人生是为神来
的。所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认识神，就是敬畏神。
所以人生的意义就是实在神，敬畏神。
我们是神所造，我们拜神，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咱是神创造的，咱拜神就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将来一切隐藏的事情，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将来神都要审问。
因为看得到的、看不到的，神都会审问。
我们也期待我们渴慕道理的朋友。
那么期待咱渴慕道理的朋友，
透过今天晚上的一个查考。
透过咱的查考
啊，更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从神来，我们将来要回到神那里去。
咱知道咱的生命是为神的神来的，咱要去神遐。
我们更要尽早的来接受他，来相信他。
咱爱提早来敬畏伊。
这个信仰我们是可以直接体验到的。
这个信仰咱是会使体验。
所以待会我们的执事也会带领我们如何来祈求灵恩。
咱这次的锻炼咱祈求灵恩。